问题。
好，我们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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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上次第二章空智探究的第二章部派的空讲到第四节的一部分，那我们很简要的再从头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第四节是谈声闻学派的我法二空说，也就是说我们要证悟，我们要证悟，一般来讲如果以声闻佛法来说，真的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在有没有断萨迦耶见，有没有断我执。所以要怎么断我执，主要是修空空观，特别是证得这个众生空或者是我空。那么我们由这个众生空断了我执或者说萨迦耶见以后，那基本上以声闻来讲就得到见到位。那么如果说以大乘的要求来讲，不但证得众生空，还进一步呢来证得法空，来断种种的法执。所以我们在第四节这里就说到声闻学派的我空还有法空。那么在这里就是说学派里面对于声闻学派呢，到底能不能证得法空，有种种的异说。如果是以瑜伽学派，我们做大乘佛法来讲，一般的中观还有唯识，以唯识家来说，二圣的声闻缘觉呢，它可以证得众生空，没有问题。可是法空在唯识学家来说，这个是大乘所证得的，大圣才能够证得法空，二圣呢还没有办法证得法空，这是唯识家的讲法。但是中观家呢，中观家当然也有分成好多家不同的解说，如果以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或者月称这一系的这些中观家来讲，二圣他不但能够证得众生空，甚至呢对法他也不执着，证得部分的法空。大圣的话当然没问题，他能够菩萨，大圣的菩萨能够证得众生空，他也能够证得法空。那两者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以中文来讲的话，就是说二圣菩萨证得这个空呢，就像以大智来说，就像那个毛孔空嘛，毛孔空，或者说井底之蛙所看到的天空呢，就是这一小部分。所以大乘菩萨的所证的空呢，就像太虚空，值是一样啊，只是量有多广。这是中观学派龙树大智论或者月称这一系，当然也有一部分中观学派呢的看法跟唯识家一样，认为二圣只能证得众生空，那没办法证得法空。那大乘菩萨呢，当然众生空没问题，法空也没问题。那么我们前几节，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主要所谈的呢，是以说一切有部这个部派，或者说跟他有密切关系的经部的一些看法。那么第四节这个地方部派呢比较着重在就是空门，就说一切有部以外的，属于空门，或者说有接近大众系的这一类的思想，已经有那个重点的不同。那总之第四节所谈到的众生空还有法空都还不是大乘的法空，它还是声闻学派里面就有谈到的法空，这 这是我们大家要先了解的。好，那么到底哪些声闻学派里面有谈到法空呢？哦，那导师现在空之探究的首先前言就提到，在声闻学派里面，大致引用到提到三种不同的法门，第一个是称为昆勒门，第二个呢是阿毗昙门，第三个是空门。那么昆勒门就如我们角注的第三瓜无二这里所说，瓜无二第三行，瓜无二第三行这里所说，昆勒是大家瞻言所造的论。那么依真谛的不执议论书，不执议论书就是一部中论论，不同的翻译。那对于一部中论的书，那里面有说到这一点，说大众部分出的分别说部，那么玄奘呢是翻译成为说假部，是大家言谛执，此是佛假名说，此是佛真实说，此是真谛，此是熟谛，就分别了。这个是真谛，那个是熟谛，这个是假名说，那个是真实说，分别的说实说假说真说熟，等等堕入有或者堕入无，有无中。那么根据真谛的传说，那这个昆勒呢是属于大众部系，属于大众部系的说假部。那么阿毗昙门主要就是像说一切有部，经部，或者说像南传的赤铜别部，这个都是属于上座部系的阿毗昙。但是阿毗昙它又有分成就广义狭义啦，如果狭义的话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昙，那广义的话包括南传的赤铜别部啦，它是属于分别说系的，这个它也包括进来。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哈，首先有上座部，有大众部。那么大众部呢，它比较大的部派啊，就是说一切有部，比较大的我们就称为系啊。另外呢，分别说系。那这个大众部呢，一样是大众部系，所以我们称为二部、三系。声闻的那分别说系主要是哪些部派呢？像化地部啊、宝藏部，还有南传的赤铜别部等等，类似这些都是属于分别说系那么如果毗昙，我们在大致里面所谈到的毗昙门很多呢，它主要指的是睡觉不系。但是我们现在南传的南传大藏经主要是这个赤铜别部系的这个它里面也有很多的阿毗昙论所以如果广义的话它连这个也包括。那另外呢，阿毗昙有时候它又跟这个是论嘛它有时候跟经律合称的话，这样的阿毗昙呢，它是泛指所有的论述了，它是泛指所有的论述，范围又更广。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它因为是跟昆勒门、跟空门并在一起谈，所以这里的阿毗昙门呢，主要是着重在说一切有部的部分。特别是说一切有部。那说一切有部，它对法相的分析，自相共相，所以如果说不了解他的意趣，没有依般若波罗蜜来了解的话，容易堕入有这个自性实有当中。那如果空门，本来空是假名说为了让众生除去众生的执着，如果应用不好的话连缘起啊各方面都会错解，成为那个空无或者断灭它就容易堕入无中。好，那底下大致呢引了很多经他提到声闻学派有说到我空，也有说到法空。那大致他哪些地方有提到声闻的法空呢请看讲义的115页。115页 这上面我分成两组啊，第一组就是声闻的三部经啊，第二组是大尊卷三十一所引的七部经或者是六部。那么上面这一组就声闻的三经啊，是大尊卷十八这边所引的啊。那么我们底下如果以空智探究来说啊。啊，这声闻的三部经呢，第一个是大空法经，第二个是梵网经，第三个是义品，也就是我们讲义的哈的115页大空法经，啊，接着呢116页梵网经，然后再来是120页的义品，120页义品，啊，义品很长哈。啊，那内容也很广，所以这个声闻的三经呢，一直从讲义的115页到122页的上面，都是在谈声闻的三经。那么第二组大尊卷三十一所引的七经啊，这第一个先明梵智经，那这个呢，就从讲义的122页开始啊，一共有七部。还有第二的强弱梵智，这也是引用义品啊。第三大空法经，第四罗陀经，第五法语经啊，到第六波罗严经，第七地众经，一共这七经啊。那最后就综合声闻三经跟所引的六经或七经做一个解说啊。这张导师的安排是这样子，也就是说，第一个先点出声闻学派有在谈法空说。那哪些经有提到法空说，那就分两组啊。透过大智卷十八提到声闻的三经啊，卷三十一提到六经或七经啊，那最后做个总结啊。好，那我们先看声闻三经，卷十八这里面提到的声闻三部经呢的第一部就是大空法经。大空法经的内容是讲义的115页。这部经就是杂阿含的297经啊，内容是提到比谁老死，老死属谁，这表达内容是一样啊，就是有人主张我啊，拥有老死啊，老死是属于我的，那比着答言我即老死啊，这是一家主张啊，这家主张呢就是命即是生，那么另外一家主张老死属我，老死是我所，这家的主张呢就是命亦生亦。这在第二章的第二节我们也有提到，这边我用分号是前面就是一说了，我即老死，再来老死属我，老死属于我，或者老死是我所，老死是我所有的，这个都同样的啊，同样的内容，不同的描述而已。那后面说并与命即是生啊，命即是生，还有命亦生亦，相配合，怎么配合呢？命即是生，就是配合我即老死。好，那这一组，老死属我，老死是我所，就配合命亦生亦。那么大尊对这个经呢，他引了声闻的空门，有做这样的解说，解说在116页的这上面。声闻法中，法空为大空，什么是大空？在一切事令的解释呢，是普特杰罗空跟法空啊，这个名为大空。那么大尊这里的解释呢，说法空是称为大空啊。如杂阿含大空法大空经说，生一年老死，这无明原形啊，形原事乃至生年老死。若人言是老死，是人老死，二句邪见。前面的是老死。 主张也一个实在的老死。后面呢就说这个世人老死，就是有谁啊、哦、谁在老死，或者是我拥有老死。那么后面的这个这一句、哦、世人老死，这是一个邪见的、哦、老死并不是属于我，没有一个实在的我，这是邪见。了解说、哦、有一个人拥有老死，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好，我们借着来了解到说人我不可得，好，那就可以悟得众生空。然后前面那个是老死，好，有一个实在的老死，此老死，那这个老死呢事实上也是缘起性空的。好，能够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悟得法空。所以后面如果说谁老死，如果主张说哎，有一个实在的我拥有老死、哦、有一个实在的人拥有老死，那这个是虚妄的。了解这个是虚妄、哦、人不可得，我们就是名身空，身空就是众生空、哦、如果说是老死，主张有一个实在老死，那我们知道这个是错误的、哦、老死是虚妄的，我们就能够知道是法空。好，这是大空法经。再来声闻的第所举的第二经呢，就是梵网经啊。梵网经，我们长阿含里面呢，就是梵动经，里面有提到62种邪见，外道的62种邪见。好，我们看讲义的116页最上面，括弧一的引文哈。梵网经中62见，作人言神常世间异常，是为邪见。这个神就是神我了。就是我的别名，主张神及世间，神我跟世间是常，这是邪见。如果说神我跟世间都是无常，这也是邪见。神我跟世间异常亦无常，也是邪见。哦，非常非常，通通是邪见。那么诸法到底是什么呢？啊、哦，这里说诸法皆空，才是真实。啊、哦，诸法是空。所以从这里来看哈，这个空呢，等于是超越前面这个四句啊，我们称为离四句绝百非，啊，就超越的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常，啊，这些对待。好，那下面括弧二略是经义啊，62件有些18件呢是属于过去，14件是属于未来，那么这个常无常等等，啊，这4件。在佛所说的14无记里面啊，也有提到。好，我们上次主要说到这边哈，我们现在从117页这边来看，第二阿拉伯数字的第二，本来只是世间常或无常这样的论法，而梵网经呢，它多加一个神我啊，神我即世间常无常等，神。是我阿德玛的古意。世间，什么是世间？杂含经约6根、6境、6识、6触、6受来说，六根是什么呢？啊，我们六根其实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对照一下角柱的第11啊，佛告三明离题。为脆败坏是名世间，所以世间其实就是为脆败坏了，是无常。云何为脆败坏？眼是为脆败坏法，那眼其实就包括眼耳鼻舌身意，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六根。好，若色，色呢就是包括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上面所说的六境。眼视，眼视就是眼视、耳视、啊、鼻舌身意识，这是上面所说的六视。在六处，六处是什么呢？啊，就是眼处、耳处、眼耳鼻舌身意、啊。六受，六受是什么呢？就是眼处因缘而生的受，好、啊，耳处因缘生的受，乃至最后意处因缘所生的受、啊，这就是六受。这是从根净士这边 来谈啊。那如果说从受的内容来看的话，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啊，这就是苦受啊、乐受或不苦不乐受啊，这称为三受。如果呢，有的加忧受、加喜受，就变成五受了。换句话说，什么是世间？我们眼根对六尘产生了这六识，六处，六处是认识了，那认识产生了喜受、乐受，或者不苦不乐受等等，这些事实上都是无常回萃。那么这些世间呢？我们注意这个世间，若照《杂含经》这边来说的话，我们看上文，上面。阿拉伯数字第二，世间这是众生的身心活动，所以世间不是说这个指气世间而已啦，地球啦什么这些啊，在佛法来讲，就是众生的身心活动，眼根对六识啊、眼识等等这些，这是在杂含经啦啊，是对众生的身心活动来说。不过长阿含经呢，它因为是神我跟世间来对论，所以呢分别为神我与世间，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世间就不纯粹是众生的身心活动而已，那已经是我与法的对举，也可说以众生自治体，众生自体就是神我了，与山河大地这个气世间相对论，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众生世间与气世间。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哈，那个世间不是只有气世间，从杂含经来看，其实主要是指众生的身心活动。那因为长阿含它是我跟世间对论啊，就是它以神嘛，神即世间常无常，神就是我，所以世间呢就变成法，好，神与世间对论，那就变成我跟法对论。那我就是众生，众生世间，众生的自体，法三合大地。这众生，如果我们也套用杂含经来说的话，那就是众生世间。那三合大地呢，就是气世间。第三，大智论解说神我及世间常无常等是邪见，诸法皆空才是真实。大智论依空门，以神我及世间常无常等邪见解说为诸法皆空，是为如实。经文里面并没有法空说的明文，到底是怎么样的理解而论定是法是空呢？神我是不可得的，佛教是主张无我的，所以说我，你说它是常或者是无常，这都是邪见。但佛处处说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住因啊，有为法无常苦空无我，令人得道。有人就提出一个质疑啊，佛明明讲有为法是无常啊，好，空无我啦，依着这样来修可以令人得到啦，那明明有讲到无常有为法嘛，为什么这《梵网经》言世间无常堕邪见呢？所以就提出这样的质疑。在佛的不同教说中似乎存有矛盾，大智论以经而加以解说，如卷十八佛告摩诃难，若人生坏死时，善心意识常业以信戒闻施慧熏心故，必得利益上升天上。这个佛告摩诃难，这个我想如果看过成佛之道的话应该非常有印象，成佛之道我有引出来，在角注的第十二，这下面刮五二，然后在成佛之道里面有几道的随业受报，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哪三种？随众、 随喜随意念，大家还印象吗？随受报啊、哦！我们人一生做的业很多嘛，身口意，善的恶的很多。那善的业要生善道啊，人天；那恶的业下三恶道。我们一辈子里面，并不是说通通做善，通通做善呢、啊，生人天那个没问题啊，对不对？如果通通做恶，那下三恶道也没问题。可是问题有的善，有的恶。
好低啊！
那你头在天上，脚在地下，在地，这个怎么生法啊？所以呢，就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人哦，有轻的，有重，有善的，有恶。那到底以什么样的业去受报啊、哦？不外乎的三类，那就看哪个最重了、啊。哦，哪个最重啊？以他先去受报，其他轻的呢，并不是没有关系啦。比如说大家都同样来人报了，来人道了嘛，对不对？你的引业已经引到人道，可是呢每个人的相貌庄严啊，或者资财啦、啊、种种满业的这种报就千差万别。好、哦、所以这些轻的业还是满业还是有关系，但是重的可以引导去受报。那一类的人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轻的重的、哦、那就看他的习性，习性是善的习性或者是恶的习性，处处看到什么东西就想要占人家便宜的，这就久而习惯成自然，就变成一个习惯性、哦、不管是好的习惯坏的习惯，它是一种轻的力量非常强，要紧急刹车、哦、它还有冲力啊，还是会冲随喜。另一个人就最后的意念、哦、那么在导师在《正悟之道》里面讲到说随习性的时候，就举了这个大明长者。大明长者啊、哦，他就是摩诃难，摩诃难那嘛、哦、这个就大，摩诃就是大嘛，那嘛就是明，所以其实是一个是音译啊、哦、一个是取它的意思。那大明长者他就问佛了哈，他说：“哎，他平常念佛、念法、念僧，不失正念。可是呢，如果有一天不小心在十字街头哦，人多，那马车多了，哎，念佛正念忘了，突然被撞了，啊，他会不会堕落？哦，哎，佛都就举一个比喻告诉他哈、哦，这个在118页，佛就告诉他。”最后那一念呢，他不一定提起正念啊，对不对？很意外突然被撞死了、哦、那我告诉他不会堕落的，因为你平时念佛养成向佛的善习，好的习惯性、哦、即使失去正念而死还是会上升，因为业力强大不一定与心相应的、啊、底下举一个譬喻，如大树、哦、倾向东南而长，那最后你这个刀具啊，不管往哪个方向一去、哦、它经常往东南的话，它还是会这个习惯性还是会向东南而倒、哦、所以止恶行善能造作重大的善业，所以重那当然是很好、哦、可是呢平常休息我们养成善的习惯性、哦、临终自然业力，因为这个好的习惯性向上、哦、所以这个地方啊、哦，就举了大智人就引这个经《佛告摩诃难》，那这个经呢是在讲义117页，脚注第12，杂含的930经啊、哦。好，也就是说，哎，他本来很紧张哈、哦，啊，担心最后那一念，正面没有提起的话会不会怎么样、哦、那这里大乘就引、哦、都你平常善的心意识，平常心里都一直在善的这边挑练、哦、还有产生了正信，还有戒，还有多闻、哦、布施，产生舍心，还有智慧，不断的修行、哦、必得利益，上升天上，一定会上天。好、哦，好，底下就解说讲义118页。就有人问啊， 说如果一切法念念生灭无常，好，那比如说我们的 善念也是生灭无常嘛，对不对？那佛云何言诸功德熏心故必得上升，我们所有的功德做了，那这个也是生灭啊，我们心念也是不断的生灭啊，哦，那为什么你的心会，哦，功德这样的熏习，善的功德，哦，戒定会这样的熏习可以升天呢？哦，以是故知非无常性，哦，并不是一个长恒的，哦，那从这里来看，哦，就是我们要留意，啊，我们的心念，我们的身体从小时候到老，它是长的吗？不是嘛，对不对？哦，它会长大了。如果是长的话，那永远是这么大，那它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身体如此，心其实也是生灭生灭，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就值得我们深思了。既然我们的心是生灭的话，如果我们一些善法没有好好的加以去练习，加以去长久不断的熏习的话，即使你原来有的善法，其实不断在生灭，对不对？你灭了以后，没有再让它熏习，就灭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好，哦，所以善法其实我们要长久无始生死劫以来跟恶法相应，已经很习惯了。造恶很简单啊，起坏的念头很简单，很容易跟它相应啊。但善法呢，我们要花了多少的精神才能够学？要花了多少的才能够让它保持？好，哦，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值得用心的地方。好，哦，好，那你就问了啊，若无常不死，啊，哦，若无常，哎，不但是生灭啊，这个败坏之法，佛何以说无常？底下就回答：佛随众生所应而说法，破常颠倒，故说无常。这就点出来说，佛说的无常呢，事实上也是一种对治习惯，这方便说，因为有人执着是常，啊，哦，常不变的。那这是常是一种颠倒了哈，常乐我净，以人不知不信后世故，哦，有人根本也主张断灭的啦，不信后世，对这一类的人呢，哦，就是说，哎，我们身体虽然败坏了，不过有个心啊，哦，去后世，还会有后世的哈，哦，不只是现在世，还有后世，也有可能升天，也有可能下地狱。三恶道都可能，罪福业因缘千啊，哦，百千万劫不失。所以，对一个执着断灭界的人啊，哦，会说有一个心啊，哦，会有业报啊。那如果说对一个执着常见人说无常啊，哦，所以这样的无常是对治悉檀，非第一悉檀啊。那什么是第一悉檀呢？第一悉檀的诸法实相是什么呢？其实是超越常与无常的对待的了，好，所以真的要谈第一悉檀的话，谈诸法实相的话，它是非常也非无常。佛亦处处说诸法空，诸法空中亦无无常，以是故说世间无常是邪见啊，因为若主张世间无常，其实上是都断灭的了，所以是邪见。那三法印所说的无常是对治习谈，哦，那对治常颠倒，能够正确了解这个诸行无常，哦，虽然是无常，可是呢还是因缘相续，还是有因缘相续，不落入断灭，那才是正见。是故说世间无常是邪见，是故名为法空。好，第四，佛指出无常的事实，令众生起厌离心而向解脱。佛说无常使人得道，这是原始佛教的事实。三法印里面就有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无常的无常原意为阿弥陀。那无常性呢，后面加个答，这是 加一个鱼尾刺，啊，我们就有时候就犯了什么什么性啊，比如说法达鲁玛，那后面叫达鲁玛，我们有时候就犯成法性。阿尼迦加一个达，阿尼迦就是无常性。佛不但说无常啊，也说无恒，也说变异，说不安稳啊。一切论啊，就一切实论，一经来说，以诸行中修无常想行有五种。下面这个都是跟无常有关系的啊，只是用不同的语言的描述。有无常性、无恒性、非久住性、不可保性、变坏法性等等。那彼此之间的差别在角注的第十三的理解师的解释，这个请大家自己看。佛说无常等，不论是论就义理，不是论就义理，而是指明对我们世间的事实啊。如是非常记说，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和会要当离，有生无不死。如果说大家背过成佛之道的记诵，应该耳熟能详啊，这成佛之道最前面啊，我角注有引出来啊，角注第十四，成佛之道第四页到第八页。那么跟这个有类似的文呢，是在《根本说一切有不平安也杂事》，这属于律部的杂事里面，很类似的啊。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和会皆别离，生者皆归死。怎么样不死？除非无生啊，有生那一定是有死啊，有爱。一定有苦，这都是伴随而来的。好，这是要人对现实世间啊，天国也在内，不可迷恋于不彻底的，终究要消失的福乐。福乐是不彻底的啊，福乐也是终究要消失的。我们对这样的福乐不要迷恋啊，即使是世间啊，即使是天国，这些都是不彻底的。我们必须起厌离心而向于解脱。那这里举天国在内哈，这个是主要是讲那个崇高必堕落。在阿含经，应该是正义阿含经吧，里面从此到引用到顶生王啊，顶生王故事。顶生王以前是转轮圣王，在世间来讲，转轮圣王是非常不容易啊，哈。一般的人间的王，有的只有统治一个小国啦，或者是一部分的国家。那转轮圣王呢，也统治一州、两州、三州、四州啊，人间四大州，南赡部洲啦、北俱卢州等等，通统治的。除了统治人间四大州以外，他还升到那个天上，升到那个欲界天那边，跟第四天呢同样在治理。在王来说啦，已经非常不简单，不只是统治在欲界人间啦，他已经到欲界天那边。后来他起一个念头，因为他跟第四天共治嘛，他起一个念头，他想要把他第四天杀死，自己来啊，就独立自己来。一起这念头以后，马上要降生人间，所以这个是老师讲崇高必堕落，举这个顶圣王的例子。那当转轮圣王非常不容易啊，在佛典里面讲，转轮圣王出世不容易，佛出世一样不容易，但是即使是天国啊，一样崇高必堕落。好，第五，这里在举如实之见，色身与心意识是无常。我们从色还有心啊，从物质、从精神来讲，都要体会它是无常啊。一切凡夫都是寄望于永恒而恋着这世间的，所以《杂含290经》里面讲啊，于吃 无闻凡夫，以四大身变幻离异，非是而非是。是就是心意识啊，那前面四大身就是指色身。所以者何？见四大身有增有减有取有舍，啊，就是我们的肉身啊，有增有减。而于心意识，啊，对于心意识来说，彼此无忍凡夫呢，不能生厌，啊，没办法离，没办法得解脱。所以者何？彼常悦于此，保习系我，若得若取，啊，言是我，是我，啊，相在。我在心意识中，心意识在我当中。是故愚痴无闻凡夫不能与彼啊，对这个心意识没有办法产生厌患的心，不能产生离欲，不能产生被舍。愚痴无闻凡夫名与四大身系我所啊，这是对于这个色身来讲啊，也容易产生执着，产生我所。不可于是系我所，就是一次凡夫呢，啊，觉得很容易在色身啊，啊，产生的我所，啊，可是对于心意识呢，却不了解，它也是无我所啊，而产生系缚，所以者和四大色身。我见十年住二十三十乃至百年，若善消习，或复小过啊。若善消习，这个导师在下面哈，就是我们讲义的第三段，这边导师有解释哈。依佛的意思，对四大色身，指我所不能厌，你多少还可以原谅啊。因为我们的色身呢，有的活了十年二十年，有的能够活到百岁。若善消习，导师这里是这么解的哈，哦。如果我们好好的去调养它，善就是好好的，消习就好好的保养它，或复小过，就是有的人哎还稍稍超过一百岁。若善消习，或复小过。有这样长期安定人，所以不免迷恋的执着啊。以心意识日夜时刻续于转变，一生一命啊，就经常生命啊，犹如猕猴游林树间，须臾处处攀捉枝条。你放一个，他又取一个啊，并不是全部都放下，放一个取一个。以心意识亦无如是，一生一命。以下导师的解说哈，一段，一次无闻的一般人，对四大色身肉体，有的还能够生厌离心，对于心事却不能够厌离，却固执的执我所。那我说，哎，对于四大色身，有一起安定哈，所以不免迷恋执着。可是呢，对于我们的心意识，啊，第四段，我们的心意识呢是时时不刻的。不停的啊，在变异。前面灭的不同于后面所起的啊，前面后起的前后不同，所以说一生一灭。这样的刹那生灭变异，而众生却固执的只为我所啊。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心意识呢，没有深刻了解，它是刹那生灭无常。如一般所说的灵魂啊，或者玄学与神学家称之为真心真我，却认为有一个实在不变的灵魂啊，或者真心啊，有常住不变的我，都以为在无常变化中有生命的主体不变，啊，也主张灵魂或者神我，从今生，从前生到今生，从前生到后世，啊，这肉体即使没有，还有这个心。他们不变的心，那一直在轮回。那其实这个是一种世间的妄执了哈。所以佛针对世间的妄执，不管是对色身也好，对这个这样的神我心意识也好，对生死流转中的一切，劝说诸行无常。 先说这个 无常是要人不迷恋于短暂的福乐，转而向于究竟的解脱，这是被称为如实知与正见的。好，那现在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分别，佛在长安边讲六十二见，说世间无常是邪见，在三法印这边对治西谈说无常是正见。那同文我们中文翻成无常，不过在梵语他所用的字眼稍微的不同啊。我们前面讲的诸行无常的梵语哈，是在讲118页梵语讲啊，这不是常住的了，不恒久的。那么119页这边谈到世间无常，这边的无常是啊，瞎死八的啊。虽同样的意为无常，但与诸行无常不同。邪见的世间无常是以为有情世间一时了事，没有生死流转，是断灭论者。差别在这个地方啊，他不了解缘起法，他是断灭论者。顺势的唯物论者的见解，顺势外道是。佛陀时代一个叫做顺势外道，那么在佛陀时代的印度，这点顺势派呢是少数。诸行无常是正见，而世间无常是邪见，同样是讲无常，不过在原始佛教里是没有矛盾的。正见的诸行无常，邪见的世间无常，没有矛盾。在佛法法义的论究中，两种无常有点相同，为什么一正一邪呢？那么世间无常，这邪见的这一类的主张呢，是前灭了以后，啊，后面就不起了，以后就没有，他犯了断灭中断的过失。而三法印的这个诸行无常，它是有为生灭的，如经上所说，心是时刻不住的生命，前面跟后面不同。论就起来，即使是最短的时间刹那，也是有生灭的，就是念念生灭无常。这是在谈心呐，心无时不刻的念念生灭无常。下面呢谈身，身四大色身，不是十年、二十年、百年没有变，那还是年变、月变、日变，第一刹那也是不断的生灭无常。这样的刹那生灭，前刹那没有灭，后刹那是不能升起的，如前刹那已灭，已经灭了，也就不能升起后刹那。如所做的善恶业也是刹那灭的，我们造了很多的善恶业，业造了过去的，但是呢它会招感一个未来的利用，有这样的功用。业灭而成为过去，那为什么能够召感未来呢？在还没受报之前，甚至百千万亿劫这个业报，这个业都不失，业力不失。有时候他感得非常久远以后的善恶报。因果相续的诸行无常，由于刹那生灭，前灭后生的难以成立，就与世间无常中的一样。那为什么一正一邪？这个我们是需要加以分别的，差别主要就是对缘起法有没有正确的掌握了。虽然讲无常，但是有没有了解它的缘起相续。好，第七，诸行刹那生灭如何成立因果前后相续，这造成各个学派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所以修部为了成立这个业果相续，为了刹那生灭而要成立前后相续，那么崔鸠不能就主张三世实有，法体恒存，说法性恒有，虽然灭入过去了，但是法性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所以借这样子呢，三世实有能够前后相续而取。而经部他主张现在实有，依现在有说灭入过去，虽然过去了，可 次呢，它会一个熏习，熏习在种子里面，那种子以后会生现行，所以成为熏习也保存于现在，所以它也能够前后相续而生。但部派的意见不是大家所能完全同意的。那说法空的部派呢，他们怎么说啊？以为佛处处说无常，处处说不灭，不灭就是常的意思。那佛呢，主要是随众生所应而说法，说住行无常，这是为了对治常的颠倒，所以这个无常呢是对治习贪。一切法不是实在的无常，不能说是灭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无常，我说的无常，因为是方便的对治习贪，你不能执着这无常，一灭以后什么都不起，这是对治常颠倒。下面呢，也对治断灭的颠倒，那就说有一个心去到后世，它可以上升天上，或者是下三恶道等等。那这个主要是对治这个断灭见的，但是这个地方说到有一个心去后世或者上天下地等等，这样的心呢，它并不是前后一组的，这个心呢也是缘起啊，也是缘起会变化的，这都是随顺世俗的方便。也就是说，对于常颠倒，那我就说诸行无常啊。对于那对治这个断灭见的，就说哎有后世业报啊，有心啊，去后世上升天上。如论就到诸法实相啊，就是诸法实性，那它不落入常，也不落入无常，它是非常非无常的。那诸法实相啊，或者诸法实性，那是空性。这也是非常非常，它是超越常与超越无常等一切的细论直见的。所以佛说实是事不可计，要实事无计，不能肯定的说是什么，所以佛不给答复。六十二见是邪见，正表示了一切法空的正见。那佛为什么在对于实事无计不回答？有人问说，如来死后有还是没有？如来死后无，哦，亦有亦无，哦，非有非无，世界有边无边啊，等等，这佛都不回答啊，哦。那为什么不回答？在角注的第十九，我引的《中观经论》，导师在《中观经论》里面也有提到一个看法啊，也说外道问佛：我与世间常无常等等等。因欲去不去等等，这十事无忌，佛皆默然不答。不但外道所问的神我根本没有而无从答起，因为神我没有嘛，也就是说一个我是常无常，更不能没有的话，你怎么去描述它呢？外道皆问法如所云世间，佛为什么不答呢？原来佛的默然是有甚深意义。有人为佛是实际的宗教家，不上空谈，所以不回答。这当然也是有所见地，不过呢，佛不回答的根本意趣啊，实在是因为问的人产生了意见、意执、意信、意解，就不管佛说什么，他还是有执着了。你说到一个，他又执着一个；说到另一个，他又执着另一个。都没有办法产生正性，而自己妄想分别，分别妄执熏心，不能够了达缘起的佛法如幻，所以我无从答起，无用答复。答复他那不但不能信受啊，有时候还多心毁谤。佛陀应机说法缘起行空的意义甚深啊，问者自信见很深啊，答回答他不能够另起领悟，不回答呢反而可以让他产生自我反省，自见所知的不当啊。所以佛陀默然不应，他是无言中而显出 缘起甚深的空寂的甚深意趣，就是佛不是不会回答，他事实上也是一种教化的回答之一。好，我们先休息一下。